我们开始哈，来，我们先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有这个美好的一段时间，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领受主你从天而来的意象。好，让我们明白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但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复活了，主啊，你升天还要再来，你要拯救你的子民，使得我们这一代被你拯救，也让我们的属灵的前辈们都曾经走过主你自己的脚中。主啊，你也继续的保守我们，不但让我们成为你的子民，也能够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能够成为敬虔的后代。谢谢你，你把这样的基督化教育的意向赐给我们，好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到你美好的亮光，好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完成主你给我们的使命，来一生的来跟随你，来顺服你，来和我们的子子孙孙一同来敬拜你，甚至盼望我们将来在神你荣耀的国度里面，我们能够跟我们的儿女们，我们的子孙们能够一同在天堂里面来敬拜你。谢谢你，祝福我们以下这段宝贵的光阴，好让我们能够被你的话语所建造，你的圣灵恩膏我们。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那我们呢借用了这个今年的 CEC 的这个主题的这个 PPT 的模本，所以也说我们今年录制的，所以我们来看看，就是今年 CEC 叫2020意象，是这样的一个它这个 PPT 的模板。那我们使用了这个，那我们说我们首先来思想一下基督化教育的意象，那么就是我们是申命记6章4到9节。那我们这个是我们来看一看，首先这个经文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预备起。
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
好，那我们就思想，我们说无论你用什么样的一个基督化的教育系统，只要思想到圣经里面所上帝所启示给我们那个基督化教育的意象，基本上就从这段经文展开，上帝透过这段经文给我们启示关于基督化教育的意象。那我们来思想一下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说首先我们在这里面看到的是基督化教育的这种对象是谁，也就是说这种说基督化教育的呼召对象是谁。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第四节的称呼是以色列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的以色列，我们知道是申命记，我们说是摩西五经的什么最后一卷，第五卷，也就是说是摩西在世的时候的最后的遗言，重申上帝给以色列人的诫命，给上帝给以色列人的意象。所以我们说在申命记的时代，老一辈的以色列人都已经在旷野倒闭了，特别那些不幸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都灭亡了。所以当摩西到申命记的时候呢，他呼召什么这些什么以色列民啊，是什么呢，是新生代的以色列民，是那些神预备好他们准备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民。所以在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也就是说在摩西所称呼的对象里面是门徒的一代，那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就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成为基督化教育呼召的对象。只要你是一个神的子民， 只要你是一个被上帝的恩典所拣选的人，我们都有基督化教育的呼召的使命。好，这是我们能够明白的第一个概念，很清楚很简单。那我们看到第二个是什么呢？是基督化教育呼召的使命是什么。那也就是说，好，我们说首先上帝呼召谁，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不是那个被呼召的对象，可能与我无关，我也不需要去听，我也不需要去参与。但是因为我们的呼召使命，因为我们是一个每一个被神呼召的神的子民，他呼召我们干嘛呢？要听。所以这就是在第四节的说，以色列啊，你要听。所以我们经常讲，一个人一个上帝赋予的生命，他第一个很重要的要素是什么呢？人生的要素是什么呢？就是学会聆听。这为什么母亲怀孕了什么就是什么，哦，就是什么胎教，你要胎教，让孩子在母腹里开始听到一些美好的赞美诗，或者听到母亲的声音，听到父亲的声音，所以这是胎教，对不对？这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好，当孩子生下来，虽然孩子还不会说话，但有时候我们说也要常常，我经常鼓励那些刚生孩子的母亲在家里面，虽然孩子不会说话，但要常常看着他的眼睛，跟他对话。其实你可以用眼神跟他交流，而且呢，也要表达你的情感，孩子是可以感受得到的。虽然孩子还不会回应你，没有关系。人人有生命与生命的交流，所以我们说，当一个孩子会听上帝话的时候，那当然是借着什么？是借着会听父母的话，会听老师的话，也就是他将来也会学习听上帝的话。所以，当一个孩子从小都不懂得听父母的话，你很难培养他将来在学校里面会听老师的话。那他说听上帝的话，对他来说会越来越空洞，越来越抽象。所以我们今天感谢主说基督教的呼召的使命是要听。好，这是第二个。第三，那什么呢？我们要什么？那基督教育要听的内容是什么？这个很重要。我们说上帝呼召我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被呼召了，呼召干嘛的？要来听。听什么很重要？因为这个世界各种声音，各种思想，各种宗教，甚至昨天晚上我看有人在听两个，一个总统现总统跟另外一个总统候选人的辩论，很多人在听现场直播，然后呢再发表评论，就大家都在听两个不同党派，两个不同的总统候选人他们的立场是什么，大家很注意听。所以感谢主，我们是听什么？当然我们不是听这些内容，我们是听什么？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思考要听的内容。你说基督教育要听的内容，第一部分我们大家说在第五节第四节的后半句说，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要听的基督化教育，我们被上帝所带领，我们听的第一个重要内容是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很多弟兄姐妹说，哇，你们基督教什么都好，就说你们神是唯一的神，别的神都假的，这个就是不好的地方。我说这个恰恰是我更加坚信我信仰的地方，因为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独一的真神，他一定会打假的，真神一定打假神，假神他不会打假的，对不对？就像你说冒牌货，为什么一定他是冒牌的，他不会去打假打真呢？他只能什么以假什么论真。我说以假论真更好，不能以假论真呢也无所谓，反正我是假的。打假的一定是那个真的要打假，所以我们感谢主，说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这恰恰是我们应该持守的，恰恰是看到了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是独一的创造主。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假神，就证明只有一位真神。我们的主他不但是独一的真神，他是什么？独一的主。你看到没有？主是代表什么？他是有主权的，他是创造主，他也是救世主。 所以为什么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我们要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一定要记得。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独一的上帝给我们带来的唯一的拯救。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上我们经常讲有两个东西是排他的，第一个排他是什么呢？是上帝和他的真理是排他的，他是嫉妒的神，他是嫉邪的神，他不可以有另外一个神跟他平等，那就是偶像，神恨恶，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这就是我的第三个女儿的名字就从这个经文来的，叫张牧一，渴慕独一的真神。我们感谢主。好，这是我们听到的第一个。那第二个就变成了，第二个他到排他的，这个很有趣，什么呢？说我们第二个要听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我们的神。你看我为什么呢？你注意看我讲，为什么 A 点 B 点我往里面收了一点点，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它是一个既是一个并列的关系，也是一个递进的关系。就说我们说如果你现在不是对着神，你说你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就变得很空洞很抽象。为什么？如果你有两个神，你能不能够尽心尽心尽力啊？你就三心什么爱意了，对不对？所以没有意义了。为什么呢？我们说为什么说上帝是排他的，上帝的真理只有一世是排他的，绝对不能够兼容跟他的立场宣对立的东西。别、yeah, 我们知道还有一个排他的，刚刚我没讲的留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呢？爱情是排他的，对不对？所以上帝为什么设立一夫一妻呢？当你爱两个女人的时候，你能够尽心尽心尽力爱她吗？是不可能的。所以上帝为什么常常用婚姻的关系来表达神跟他的子民的关系？所以当我们确认我们的神是对的主的时候，第二句话才变得有实际的意义，而且必然的应该生发出这种对上帝的爱情。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这个很奇妙。因为我们的心的神，神是独一的救主，他独一的创造主，独一的主权的主，所以我们应该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的神。好，这是第二个递进。第三个是什么呢？又听什么呢？这又是递进的，好像是三个并列，又是递进的。为什么呢？怎么来表现出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不是一个口号而已啊，不如好啊，感谢主，我们爱主，主我们爱你，我们永远爱你，我们爱死你。喊了半天你没有实际的怎么表现出我们的爱，不是在你这喊口号而已，不是在你的表决心而已，对不对？是什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这是我们爱神的实际的表现和行动。大家要记得，不然我们是口号，大家很会，我经常讲中国人很口号很有水平，对不对？我的见证里面就是我生在口号里，我长在口号里，然后呢说我绝望在口号里，就我重生在基督里。为什么？因为不过呢我们中国的人肯定什么呢？好，没信主之前我喊政治口号，不过我信主之后喊什么？喊属灵口号，不够。为什么？这就是我们说的，说当我们你看这三个关系它是很重要的，同时重要的内容，但是它是有并列又有递进的关系。所以呢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来表达你如何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独一的主。看到没有？很奇妙，他这些话是不能够次序不能够颠倒的，甚至完全平行都是不太可能的。就他们他是一个彼此的一个支持的关系，他是由堆的主所延伸出来的。因为我们的主是堆的主，我们才能够尽心尽性尽力去爱他。 那我们怎么去尽心尽心尽力爱他呢？要透过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好，那么这是什么教育？这就是广义的基督化教育。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叫做教会基督化教育。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在，所以这是我们说教育从哪开始？从上帝开始。教育在哪里开展？在教会开展。我简单，我们说，你看到没有？如果撇开教会的意义，教育就没有了，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我们讲的普世教会、宇宙性教会，也就是说，现在从广义教会来讲的，就是教会之外无救恩，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真正的教育是从上帝开始的，真正的教育是从教会开启的。所以就是什么，这个都是什么，我们在教会的基督化教育里面。怪不得感谢主啊，我们要常常为什么我们成为基督徒要感恩。为什么感恩呢？活到老学到老，在教会里面人人平等。牧师在讲台讲到，你认为我在教导你们而已吗？不是的，上帝是先教导我自己，教导我，先救我自己，才能救听我的那些人。看到没有，我们也在受上帝的教育。牧师在讲台讲到的时候，同时受上帝的教育。我们坐在底下的弟兄姐妹也同时在受上帝的教育，主日学的孩子们也同时在受上帝的话语的教育。我们都在学习上帝的道，然后来帮助我们怎么去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的神，独一的主。这个很有趣。好，我们再来看什么呢？那我们来看看他是听的 A 点哈，在里面说了什么。这里我们看到 ABC 三个点。那我们再看什么呢？第四个听的内容，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哎，人说，哎，这个才有基督化教育。很多时候我们读这个经文哈，哦，前面那个四五六都是关于神的教导。哦，到了第七节，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终于出来基督化教育了。其实不是的，其实基督化教育从第一节神的呼召就开始了。就像我们说同学们，老师讲课对不对？同学们，就是呼召我们了，就坐好了，老师叫我们了，你们要来听，好，坐下来听。听什么内容？都在受教育的过程当中。好，只不过呢，我们看你要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这里边有 OK 了吗？什么叫殷勤？怎么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呢？这个我们要看什么呢？我们来看哈，就无论在哪里，就什么概念？他说，你看，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你看到没有？无论你在家里，还是在路上，还有呢，需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就包括在你所在的那个城，你都应该什么？去谈论上帝的话语。无论你在哪里，好，第二，也无论你在什么状态下。什么意思呢？就是无论你坐着行在路上，躺下起来，看到没有？这个教育是全方位的，是在无论呢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里面，你要周围思想耶和华律法的人，这人变为有福。我们注意好，基督化教育不是只是在课堂上，哦，不是你在教会来主着听到的时候是我有教育了，但我回到家又一个状态了，我回到不信主的单位里边又是一个状态了。这个不是基督化教育的本质，你把它割裂了。所以基督化教育，一个基督徒为什么被上帝拯救、被上帝拣选、被上帝带领？他是全人的带领、全人的教育、全人的生命的一个领受，是在你生活中、生命中的点点滴滴。所以这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为什么说教育是生命去传递生命，生命去影响生命，不是知识的传授而已。一定要不要把这个基督化教育给贬低了。好，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概念，也无论用什么方法，你看这里用什么方法，他说什么，你看怎么把神的话记在心上呢？他用什么的方法呢？他说首先你在无论在哪里，也无论什么状态下，都要谈论。好，怎么个谈论法呢？说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额上为什么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且城门上。 感谢主。所以我今天带的这块手表是什么呢？是 making a difference， 也是经文。我的手表就是经文，是一个经文，犹大书的经文，要我们怎么跟世界分别为圣。啊，当然我今天这件衬衫不是，我来衬衫也就是我们家庭品牌叫 JMGRA99， 就 James 跟 Grace 99年结婚，在99年结婚的那个我们家庭品牌定做的衣服。那我今天他们说，哎，是不是穿，每次谢问我是不是穿那套西装，我有一套是定做的西装，是我们家庭品牌，今天没穿，因为那套现在我长了一点肉，有点偏瘦了一点，没穿。但是呢，感谢主，就说要怎么学习。当然这都是外表的哈，不代表我很属灵哈，不是这样我就属灵，不是哈，可能是虚假的哈。但重要的什么呢？是在灵里面呢，是什么呢？就说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用尽一切可使用的方法来教训你的儿女，这叫殷勤。这是什么？这就来了。这就是狭义的集团化教育，叫家庭集团化教育，看到没有？这个我就得出第二个结论了。好，我们说前面那个是教会集团化教育，是广义的，是教会里边，不论你是老，你是幼，你是男人，你是女人，你是很有知识的博士、博士后、教授，你是一个计划没有文化的小民，坐在教会里边都是来受上帝话语的教育的，很奇妙。好，但在这个广义的集团教育里面，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引申出一个家庭集团教育。所以弟兄姐妹说，哇，是啊，圣经没有讲学校的，圣经里面却又没有讲到这个学校教育，所以呢我们很多的保守的基础说会回归家庭，在家教育很好。我确实很支持，我绝对敬佩那些在家教育的那些父母们，是有圣经的根据，但是也不要因此就什么否定学校的集团化教育。为什么？我们知道在这个经文里面说马利瑞，当你说无论你在哪里，好了，那你的孩子在家里，你的父母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当然没有问题。那如果你的孩子不在家了呢？好，如果你还带着你孩子去旅游也没问题，叫孩子跟父母在一起，随时可以集团化教育，真的是不说课堂上才集团化教育，一起旅游，一起面对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或者面对我们受试探的时候，甚至面对我犯了跌倒的时候，我都可以给我孩子集团化教育，没有问题。孩子犯错误怎么管教他，也是集团化教育，没有问题。但是现在有个问题，父母上班呢，你的孩子呢？给老人带，给你的亲戚带，请阿姨带。好，再讲一句，你的孩子如果你必须上瘾，你把他送到别的学校了呢？送到公立学校了呢？那你的孩子给什么人教的？所以我们不要走另外一个极端，不要认为圣经确实没有讲学校教育，所以我们就反对学校的教育，基督化的教育。大家注意，我要有个理由是什么呢？因为你无论在哪里，无论什么状态下，也无论有什么方法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呢？因为你有些客观的情况，使得父母没有办法继续对孩子，无论是信仰上、品德上、知识上的教育，会有所局限的时候，还有说到父母本身的客观情况，他的能力、他的时间、他的一些资源的限制，再加上孩子要走出去，如果你送给不信主的这个学校教育里面，就有仍然面对这个危机，这个时候你要有什么决定？所以这里面说，你看，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还算是在你家里的门外，还有什么，并你的城门上。所以因此我什么，我延伸出学校集团化教育。所以这就是生命记第六章四到九节所展示在我们面前的什么三种集团化教育的模式，一个是教会集团化教育，一个是家庭集团化教育，和学校集团化教育，就在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里面，上帝透过他的真理 向我们显明出来了，让我们明白其实不需要顾此失彼，也不是让我们一定要在这里去否定某种基督教教育的形式，都是来自上帝的启示，都是来自上帝的呼召，都是神宝贵的带领。所以我们希望透过生命记6章4到9节能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督化教育的一个意向，让我们明白我们是被神呼召来从事，首先你不可回避的教会基督化教育，以及你也无法推卸的那个家庭基督化教育，然而也不要否定学校基督化教育。所以我用的什么呢？这是用的什么？是延伸出学校基督化教育，也就其实我们叫做家庭教育互助啊，也可以，没问题，不需要那么一定要教条。我们不是在这里强调，好像叫家庭基督化教育才是正确的，是你没有讲学校基督化教育，所以我们就要，甚至有的极端的人抵挡学校基督化教育，这个不应该。虽然圣经没有明说，但是其实上帝是愿意他的子民彼此相爱，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就是学校基督化教育的伟大的意向，也是从圣经里面所延伸出来的。不过我们要说明，学校不是家庭的替代，是家庭的延伸。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不鼓励孩子在未成年之前就离开家庭，进入全封闭的那种住宿的学校，或者是把他送到国外去，父母却不在身边，虽然也找些寄宿家庭帮你什么寄养在帮你看顾你的孩子，但是永远不能代替父母的角色。所以在这里我要做一个特别的说明，希望主来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能够完整的全备的领受从神来的基督化教育的意向。我们现在大家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你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你亲自解开你自己的话语，谢谢你把生命记6章4到9节透过你的仆人摩西，把这美好的真理的信息赐给了我们，不仅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你也赐给了历史历代的你的儿女们，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谢谢你，主啊，你呼召我们来听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独一的救主。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学习能够来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的神，也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把你所吩咐我们的话语存记在我们的心上，来更好的表达我们对你的爱，回应你对我们的爱。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你也交托给我们做父母的一个美好的使命，就是要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主啊，这是何等伟大的使命，我们赞美你。主啊，你不但让我们成为你的近前的后裔，你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能够成为你近前的后代，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呼召，给我们有意向，给我们有资源，给我们有美好的方法和途径，能够无论在哪里，也无论用什么方法，也无论在什么状态下，我们都能够传讲上帝的真道，接受上帝你对我们的带领，好让我们都能够把你的话语藏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也更让我们使用你的话语来侍奉你，来荣耀你，来传扬你的福音，来拯救更多失散的灵魂，也让我们能够使我们的子子孙孙都能够成为近前的后代，来用我们的一生来荣耀你，来侍奉你，来遵从你，直到你基督再来。谢谢你圣灵亲自的恩膏来带领我们，把荣耀归给你，也祝福我们目前在世界上，特别在中国国内很多美好的基督化教育的学校，或者是在家教育的这些 家庭，或者是弟兄姐妹家庭教育互助的学习的方式，你都来看顾，都来保守。也怜悯现在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哪怕在自由民主的国家也不容易，还能够坚持基督化教育的这些各种形式的学校在家教育，都求助来纪念和赐福。谢谢你，你保守你自己的儿女，你赐福给你自己的事工。谢谢你，我们再一次把荣耀权柄能力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